音乐不停，吐槽不止，欢迎收听摇滚天堂，我是阿森，
我是主播高高。
大家好，最近也是 NME 公布了最新的 NME 奖的提名，然后其中就是最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反正我每年最关注的就是年度恶人和年度英雄这两个奖项。
川普嘛，是吧？
对对对。然后这一年的话，我觉得以英国人民的料性来说，既然提名当中有川普，我觉得应该是获奖是就是
实至名归的，
十拿九稳，
是实至名归的，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年度英雄就是虽说是有大宝爷，但是我觉得以烂烂对于2016年度对于重新发明土豆一词的贡献来说，拿奖也是很有希望的。
英国兔腿之神嘛，国宝。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非常有希望的，就是 Bring Me the Horizon 那个最佳现场奖也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他们去年在去年的 NME 奖的颁奖现场的时候，就那个主唱喝大了之后下台，就找了一圈The Coldplay 的那个位置在哪，然后跳上了他们的桌子，然后把马修同学吓得花容失色。所以这个最佳现场，我觉得 NME 应该会表示表彰他们给去年的 NME 奖的现场
非常朋克，
制造了那么大的话题度，非常棒的现场。好，那节目过程中也欢迎通过节目下方的评论功能来和我们互动，你们可以搜索新浪微博摇滚天堂 QQ 交流群号8090063来联系我们。
除了电台节目之外，我们摇滚天堂还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大家不仅能在上面找到我们每期的节目曲目，还有深度乐评、摇滚圈八卦以及各种有趣有料有爆点的好东西，你们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里搜索摇滚天堂订阅。
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给我们推荐你喜欢的国内外专辑，或者对摇滚天堂提出意见和建议，都有机会获得杨子旭送出的奖品。
没花样。
然后其实今年 NME 奖还有一个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数字团 The 1975终于不是最差乐队。
等会儿，你那个乐队怎么念的来着？
The 1975
The 1975是吧？年份团，我们一般贵圈一般叫他们
年
份团。
对，年份团终于从那个最佳连续两年的最差乐队提名翻身做主人，现在变成了最佳乐队提名，
现在成了英国最火的独立新团了。
对，所以我们本期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年份团1975。
来，你念一下。在2016年2月份发行的这张专辑，
I like it when you sleep, for you are so beautiful, yet you so unknown of it. 当你睡觉的时候，你是如此美，
行吧，大差不差，
如此美而不自知。
对，就是当你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在到时候写标题，我们就说这个标题太长，这样，对就可以。
专辑标题太长。然后这张专辑在去年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一张新乐，就是年轻乐队的专辑。
是的，
而且是这张专辑是打入了美国市场，在英国和美国的专辑排行榜上都是第一名的专辑。
可以说是 Arctic Monkeys 之后，在美国最成功的英国乐队。
对，对，就是现在已经变成全球大明星级别的了。
全球还说不上，反正英美两地，
英美两地大明星，现在在对全球东亚地区其实还是
还可以，日本还有一点名气，对，在中国稍微少一点，
对，比较弱一点，对，所以我们要吹一吹数字团，
年份团，
年份团，这张专辑其实是双向成功的，就不光是他们商业上那个成绩很好，
对，
然后。在口碑上也是，就比如我们刚刚说的 NME， 他们从最差乐队提名变成了最好乐队提名嘛，这张专辑也是给他们那个口碑上造成了一个好的转变吧。
是的，
嗯，
其实也蛮惊讶的，就是这样一个颜值
对
成名的乐队，
这种欧巴乐队
能够变成一个就是在媒体当中能够获得一定好评的也不多，确实现在
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就是怎么说，独立音乐圈的 One Direction。
对，
就是四个帅欧巴，然后就是那个唱摇滚，就是他们唱的摇滚也是那种比较年轻人的新潮的，然后蹦子蹦子的那种，不是蹦子蹦子，就是那种会有那种电音的那种摇滚。 后但是他们这张专辑的确是就不仅商业上获得了成功，然后在乐评方面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一张专辑也是提名了 NME 杂志今年奖项的最佳专辑，
对，
最佳乐队提名，
201650张专辑最佳，
对，然后这张专辑甚至获得了 Q 杂志评选的年度最佳专辑第一名，
滚石也选进去了吧，好像还是20几名十几名，反正也挺高的，
对 对, 对、嗯、而且最重要的是还获得了水星奖的提名，这个是对一个乐队在音乐艺术上的贡献非常重要的表彰，嗯，
对，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乐队吧，
对，嗯，这个乐队是一个来自曼城曼切斯特的乐队，
哎，是的，来自曼彻斯特，我们大家很了解的都是一些大嘴巴乐队，
对，
包括 Oasis， 然后还有 Stone Roses 石玫瑰，
对，
然后包括之前 Joy Division 这些，然后1975也是一个非常大嘴巴的乐队，
嘴炮乐队，
嗯，他们非常自信或者说自负，就是在采访当中都是会把他们的专辑把他们乐队都称为宇宙的最佳呀世界最好的呀之类的，对对，这是曼彻斯特出来的都是
都是这个尿性，
对对对，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出身跟这些之前那些工人阶级不太一样，
嗯，
他们比较中产的，
对，
然后像主唱那个希利Matt Healy 就是我们俗称的我梨，为什么叫他我梨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就是梨，就
是跟、
那个梨子那个动物那个梨嘛、
哦、我知道是我梨、嗯、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梨，就是跟这帮现在就是会粉那个年份团的这些小朋友
代沟是
有严重的代沟，
明明都是些00后是吗？对，就是 Matt Healy 他的父母都是演员，
嗯，
对，从小可能
艺术
熏陶的比较好，对对对对，然后包括吉他手，你看他们的穿着各方面就是挺，
对，
挺
就是
文明人的那种感觉，挺有知识涵养的，文化涵养的，
人模狗样，
对，
色败，
对，嗯，对。
嗯，那我们就先听一下他们的音乐吧，然后这也是、
啊、
这张专辑当中首发的歌曲之一，也是第一首首发的歌曲吧，应该是，
对，当时出来的时候我还吐槽一下说你是当别人都没听过那个 David Bowie 那首 Fame， 就是用节奏那种 funk 的那种节奏特别像，
嗯，大家也可以听听看，嗯， Love me
Sometimes I'm just with my friends online, and there's things we'd like to change. Next thing you'll find your being back safe on a plaything. What a shame. Oh, well, just keep li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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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cking now. And love me.
刚给大家放的音乐是来自年份团1975的 Love Me 歌，嗯，也是来自于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当你睡觉的时候》，你是如此美不自知。
哦，
嗯，
念中文有点困难。I like when you sleep, for you are so beautiful. Yes, I'm well of it.
嗯，然后其实虽然他们是就发了第二张专辑的一个年轻乐队，但实际上这支乐队组建是有一定的历史了。
哦。
对，因为其实英国他们有很多那种乐队都是校园乐队成立起来的，
是是是是，嗯，
就包括年份团也是，他们是他们是15岁的时候就开始一起玩了，
就是初中生学校，
初中对
学校
中学生乐队、
嗯、
对，所以他们这支乐队应该是已经成立了13年了吧，因为主唱是
磨合了很久了，
89年，
对，但一开始主唱是打鼓的，
对对对对，主唱最开始是鼓手，就是原来的那个主唱走了之后，鼓手就被迫转主唱了、
嗯、对，所以一支乐队要成熟我觉得至少得要7-8年的时间磨合，
嗯，
对吧，尽早越早越好吧，就是
对对、出名要趁早，玩乐队也要趁早，
对,
对, 对，然后他们这个乐队名的来源是来自于就是他们
垮掉的一代，
对，垮掉的一代，他们都是那个杰克凯洛亚克的粉丝嘛，
嗯，
然后就是他们在那个杰克凯洛亚克一本诗歌的那个书上，那个书页上写到落款是1975，然后他们就以这个年份为他们的乐队名，嗯，
其实他们乐队名也改了好多次，乱七八糟的，最后定了这个，
嗯，对，反正定的这个也很随意啦，
但是好记，
对，
对，容易识别度很高， 对,
对, 对，这种好记的乐队名是很利于一个乐队走红的，对、
嗯，
然后他们其实整体这个乐队还是非常年轻，因为他们出道比较晚吧。嗯，出道是等到
正式发行，
对，正式发行，甚至正式发行单曲也到了12年。
对, 对，他们早期就是翻唱一些punk音乐、朋克音乐，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
嗯，对，所以他们从12年发行单曲至今，应该到现在到这一张专辑是4年的时间。
是的，
基本上就是4年的时间，他们从一支就是初发 EP 的一个乐队走上了就是英美最炙手可热的新乐队。
他们也创造了一种宣传模式，就是一开始狂发 EP， 他发了四张 EP， 然后就通过发 EP， 然后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销售或者说乐评的压力嘛，就拿这些歌曲出来相当于试试市场，看看哪些歌大家喜欢的，哪些更有这个影响的，这样子呢，在第一张专辑里面挑一些这种已经发过的这种 EP 里面的歌，然后来做，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宣传手段，而且他们通过 Twitter， 通过 Instagram， 就是不停的每天发他们的周边，发他们的那些
对，好烦，
对，
我已经把他们名字取关了，因为发太多，
不光是乐队他官方的发，还有每个人他自己还要发他们生活的照片，就是跟互动，跟粉丝的互动非常频繁，所以也是通过网络来就是发展起来的、成熟起来的名字乐队。
对，的确是通过他们这种风格就可以知道这是一支欧巴团，
对，就靠肉靠颜值来推的。
哎呀，不要说这么难听。
其实这跟他们的那个唱片公司也很有关系嘛，就是他们签的是 Dirty Hit， 是一个独立厂牌，但是他们的整体的美学的这种营销方式，或者说审美的角度都比较倾向于女性团体，或者说他们设计的那种感觉都比较倾向于女性团体，所以他们针对
就是做
团体非常的非常的
粉丝独立
做得非常好，对对对，
嗯，然后他们2013年发出他们首专的时候，也是就当时就成绩非常好，就拿到了英国榜的冠军，
对，
所以到他们2016年这一张，就不光是英国，就在美国也拿下了专辑榜的冠军，然后他们在美国去开演出什么的，票房也都卖得挺好的。
对，你刚刚说到演出现场，就是去年年底的11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在伦敦演了他们。
你说的去年是15还是16？16啊。
对，在伦敦演了一场他们可以说是音乐生涯最最成功或者最最重要的一场演出，是跟 BBC 的那个管弦乐队合作，整场演出都有这个 BBC 管弦乐队在后面衬着，大概一场有100多人的这么一个编制，所以通过重新的编曲来唱了他们那些专辑里面相对比较慢的那种氛围的那种歌曲，因为平时演唱那种音乐节啊那种现场，他可能就演像 Love Me 啊像 Sex 啊那些比较欢快的比较烘托现场气氛的那种，但是他们在那对那些氛围性的那种歌曲，通过那场演出非常几乎是100%的重新演绎，所以那个演出对他来说是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演出，然后网上也可以搜得到全场的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
对，也可以看出英国他们英国对待就是 即使是对待这种欧巴独立乐队也是就是有一个非常认真的音乐态度。
对，我觉得是跟他本身有艺术气质是有关的。
对对对、嗯、本身其实他们
然后又长得好看，
就是年份坛团他们其实就是在艺术性上也是就是非常不错的。
对，像不乐，
嗯，对，
他们没有那种一首像 Wonderwall 那种大合唱的那种歌曲，其实没有，但不乐也是，但他们的风格更有一部分是因为颜值，当然我觉得音乐上的那种艺术感也是吸引的那些独立的小朋友的这种青睐，我觉得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嗯，对，希望 TFBOYS 向他们学习。
首先你得会弹乐器了。
不用啊，那个 TFBOYS 在向那个赌鬼
王、哦、对对对对
王子学吉他。
One Direction， One Direction 也会弹吉他。
对对对，嗯对，那说到 One Direction， 那下面下一段我们要那个扯一个大八卦，然后我们下一集再回来。
好，好啊，可以来。
我是阿森，
哎，我是高高。
嗯，现在收听到的是摇滚天堂，我们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1975，发行于2016年2月的专辑，专辑名非常
不用念了，不用念
了，专辑名非常的长。
对，
嗯，当你睡觉的时候，你是如此美而不自知。我们上一节交代到要跟大家说八卦，是吧？
对对
对，
对，
就我们要把说八卦这事说的像是大家欠大家一定要说，非常非常正义。
来来，你开个头。
就是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好笑的东西，是说就是主唱的那主唱被评为了英国 GQ 杂志，就是时尚杂志公布他们2017年初。年度十大最差着装男士，
是因为他一直裸上身吗？
然后1975的主唱就被评为了季军第三名。
我去。
而编辑给出的就是原因，就为什么把他评为最差，是因为就是他说他是那个 One Direction 哈卷的模仿者买家秀。
我八卦我不清楚啊，但是我是知道他们在现场也会翻唱 One Direction 的歌。
就你知道我是就是对 One Direction 完全不了解，
是吧、啊？
所以他说哈卷的时候，我还是要查一下哈卷是谁。然后我什么鬼？然后我把哈卷跟他对照起来看一下，就我发现他们两个的确是风格，就是穿衣风格是有点像嘛。但是哈卷是那种比较萌萌哒的那种长相，但是那个
瘾君子的长相，那个马蒂。
然后那个主唱君就是那种
瘾君子的长相，垮掉的那种。
对对，就是那个英国陈冠希。
啊，我觉得他们吉他手艾登亚当汉蛮好看的。细细瘦瘦的，然后演出的时候都穿着西装，就很有文艺范儿。
你好像对 Suitman 特别情有独钟。
对。好，继续。然后
对照的时候发现更好笑的，就是他跟哈卷都是妹 Taylor Swift 的前男友。
哎，这个事情我还问你一下，这好像他跟 Mackie 好像关系没有那么清楚吧？有确定是他的前男友吗？我只是知道他们是有互穿对方的 T，
对，互穿对方专辑的 T 恤，然后被拍到出街，两个人就手挽手出街。
因为我是看到有一个采访，
但是他自己不承认啊，他说
对，就是问 Mackie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嘛？
对，他就是说，
他说就是我们有一次在后台碰到了，然后聊了个天， 然后
但是他们后续有约，
哦，聊
了
天就是然后就没有后续，他们说因为他觉得两个人都是非常自负的人，就聊不到一块去应该是可能还是因为性格原因，
对对，但是他们的确是有传过绯闻。
像梅梅，我觉得跟她不适合。梅梅应该是，就是现在应该
是
拼事业，然后到四十岁的时候，然后找那些小鲜肉，差不多。
没有啊，梅梅现在就不断找小鲜肉啊，非常爽啊，是事业爱情两手抓，两手硬。
但是她说太年轻了，要等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再找小鲜肉，她会比较大一点。然后现在可以了，不聊八卦，然后呢还有什么八卦要说吗？
你不是说不聊什么八卦要说什么？没有，就是不是我本来是想说，其实他那个为什么说他是哈展的模仿者，也好像因为就是，梅梅的，就是他在跟1975的主唱传出绯闻之前的上一任正是哈展，然后就当时媒体就很多媒体都说，就是梅梅找了一个跟哈展很像的男朋友，
因为像梅梅唱那个 Blank Space 那种歌词，我觉得她是很狠的女人。就玩男人很有一套很溜的一个强势的女强人，
就是老司机嘛，梅梅老司机，女性偶像。没有没有，就是但我觉得当时好生气，就看所有媒体对比照片都选那个主唱军很丑的照片，看上去就比哈展要丑。
他好像还有什么表情包，反正都挺傻的，萌萌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他为什么我说他是英国陈冠希，就是因为他其实现在才28，28，对，差不多27、28左右吧，但是看起来脸就已经垮了。
我觉得是因为他留了那个长头发之后，本来其实那个短头发挺精神的，
但是他脸也已经很垮，可能是跟他那个去世飞叶子什么
的，比较糜烂的生活。
对，比较糜烂的生活，好像还
人是会变，
被翻出我有注射器什么的。
人是会变的 ，Brian Anderson。
对，我不要三句不离所以的。然后然后我们那个八卦也聊得差不多了，
哦，
但是我本人还是觉得就是我本人还是支持1975，支持1975打败 One Direction。
对，毕竟是有这个音乐艺术的那种，
对，有音乐艺术才华的团，
对，
就
不太一样，
不是这种慢肉的团。我觉得
Swift 就梅梅应该还是比较欣赏激烈的。
对，我还是很看好1975的商业前景。对，那我们来听一首他们比较情感方面的歌吧。
Somebody Else，
爱上另外一个人。
你是张专辑算慢歌里面最好听的一首。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听歌。Somebody else and at first I thought it was a lie I took all my things that make sound The rest I can do without I don't want your body But I need to think about you with somebody else
欢迎回来。
我们上一节讲了很多八卦，
对，
这一节我们要拉回来，不要再跑偏。
说点严肃的，
对，
说点正经的。刚才你说你看好他们的商业前景是吗？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像现在这些年轻乐队是很难，就是
挺难的是。
对，就是很难会对上这种，我现在是很难听进去年轻乐队，就比如像阿里飞行员，我听到现在我都没法听进去。
啊，阿里是美国的吧？
对，我是说现在这些年轻乐队这种就是这种杂糅风格，
对对对对对，
这种会有电音元素加入，然后会
那种
的，我就是。
那你可以听比较淳朴的，像 Catfish and Bottom。
对对对，所以我比较喜欢那个
鲶鱼团
，对，我比较喜欢鲶鱼团。
嗯，就主唱长得有点智障，就是。
那鲶鱼团主唱长得很好看啊，就比1975长得好看。
嗯嗯，是吗？哦，好。
对呀、啊。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 Royal Blood， 是吧？那种也是比较扎实的那种乐队，
比较扎实，对、
嗯，
比较那个老干部做派的。
其实真正火的乐队还是比较音乐素养上比较扎实的乐队。
对，
不光是颜值，哎，你真的如果音乐气质不好，也不太会火的。
对，对于独立乐坛来说是
比较难的，嗯。
独立乐
但现在很多乐队还是得靠微博，就是推特，用社交媒体来做宣传。喜欢，如果他们能够拉下脸去做这种下三滥的宣传的话，
什么叫下三滥？比较亲民的宣传，你不会说一点好听的话吗？
对对对对，比如像陆先生啊这种，对吧？他们愿意去做
亲民的宣传，
亲民的路线的话，
你是要得罪多少人？
不像贾小条，对吧？就是一言不发。嗯，
嗯，然后贾小条还是有宣传的，他们厂牌比较活跃，厂牌宣传比较活跃。
发点人家看不懂的也叫活跃。
然后。而且这些新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表达的主题是我并不是很感兴趣的主题。对啊，就是爱情啊、
就是、
性啊、年轻的欢愉啊什么那种。
年轻乐队怎么办呢、啊？要老很老成的，像 Tom York 这样的也不正常，都是那样的，
就不太接近我的人生共鸣。
对，你刚刚说的就是这些乐队，新的乐队，
嗯、
特别像1975，就是有很多合成器的元素。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吉他的风格也比较。变化多端，
嗯，
就是跟他们就是从小受到的音乐风格影响有关的，
嗯，
像 Ben Hee 从小其实他不像曼彻斯特什么喜欢史密斯啊，
嗯，
或者喜欢史玫瑰啊，
嗯，
他说他对这首他不是他童年的偶像，
嗯，
没怎么听过，那没怎么听，对，没怎么听过，他比较听的像。受他父亲影响，听一些黑人音乐比较多。
哦，那就解释了他为什么。
对对对对，像 Michael Jackson，
嗯
，Prince。就迈克尔杰克逊、王子，还有像，这、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听的比较多的、
嗯，
小的时候听的比较多的。
年轻的时候。
对，所以他的音乐会跳动性、律动性会比较强。
嗯，对对对。
有很多种黑人元素 ，funk 的那种，就不太像英国曼彻斯特那种传统的乐队啊。
嗯。
那后来他这张专辑为什么成功？就是乐评会有一个几乎180度的翻转。第二张专辑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因为它也融入了很多那种独立音乐的元素，
嗯，
包括像后摇 Sigur Rós、
嗯、
像那种 EDM 的那种电子元素，像 Border of Canada， 还有像，嗯啊，还有他还提到 My Bloody Valentine， The Loveless， 就是钉鞋那种风格，就像那个有些慢歌里面那种用吉他扫出来的那种氛围，那种音乐听起来那种旋律，可能你会有些人如果是注重旋律的，听睡着了那种，他那种很多慢歌。但是如果去细听的话，会有那种编曲上的那种精细的这种小技巧，或者说小小的那种思考，它融入的那种独立音乐的融合在里面，我觉得还是很有深度的一张专辑。因为17首歌，说实话，在现在来说是非常长的，
非常大容量。
对，就他说几乎是一张，几乎是一部电影的那种长度。
对，
那但是他又希望每首歌都好听。还希望你每首歌连贯在一起，能够让听众从头到尾都听下来。所以他的创作理念，跟现在很多独立乐队或者新乐队还是有很大差异，还是因为他的从小的这种艺术熏陶有关。
他其实这张专辑是，就是既顾及了市场，他做的非常悦耳。
对 ，Love Me Are the Sound
这些。对对对，他另外一方面又顾及了音乐质感，他做的非常的有层次，
嗯、
就人声旋律在前面，然后后面会有就各种和声，然后会加入各种、
嗯、
和声器啊，包括他的吉他键盘、
嗯、
各种各种的。
对。
对。
但是他的出彩的就是艺术性，受到媒体或者乐评人高度赞扬的还是那些氛围曲，像 Somebody Else， 像。就那些慢歌吧，我觉得都是可以细细去品的，那些制作上的那些小技巧，
嗯、
我觉得都是
很。嗯，这个是为什么他们之所以可以做起来 BBC 管弦乐团的那种演出。
对对对对，那些管弦的搭配也是很适合他的这张专辑的一些气质。
其实他们也是近些年就是英美独立音乐的一个趋势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吧。就是近些年，我感觉近些年音乐最大的一个就是风格边界的模糊化。
对，
就是
不好定义。
对对对，就比如以前你会说哪个乐队它是一个什么风格，它在做后朋，它在做后摇，或者说它在做钉鞋，这个时代早就已经过时了。就比如你说那个二一飞行员，有人说他们是摇滚乐，有人说他们不是摇滚乐，是因为他们有他的风格当中既有说唱又这些的这些那些的东西。然后就像一九七五也是这样，他风格当中会有受黑人音乐影响部分，会有那个灵魂乐的部分，甚至还有受爵士音乐、后摇音乐、朋克音乐影响部分，就非常的
也有白人的那些实验音乐的部分，
对对对，也会有受舞曲波普影响的部分。
嗯，
对，嗯，所以他是在对音乐丰富程度和音乐模糊化趋势这个上面做出了贡献的新乐队。
对，所以这张专辑除了营销，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它
本身
的音乐的质量。
对，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音乐网站杂志奖项都会在这一年提名选择他们。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水星奖没选他们还是比较遗憾的。我当时是觉得他们获奖，就是按水星奖的个性的话给他们是比较有可能，
是
对，
嗯，
是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最后是给了谁来着？
给的那个说唱，就是
啊，对他们可能还是希望能够不太一样的一些风格。
对，
其实当时 AME 那个榜单出来第一名，很多人讽刺嘛，说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还是一个定式的思维，定式就觉得这种偶像团体或者说那种靠颜值的，因为音乐就流行音乐嘛，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但其实仔细听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把这张专辑从头到尾去感受一下。
对，去听它里面的层次，去听它就是强节奏之外的东西。
对对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很多人就留言说，为什么就是这么多乐评人在吹假假条，这么多音乐网站就包括我们一直在吹假假条，但是他们就是听不出来，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假假条是今年最好的一张专辑，就是因为假假条也是在对音乐的模糊化，把音乐那个风格丰富这个层次上对世界摇滚乐坛做出了贡献。
对，在融合上面是做出了贡献的。
对，
这个是
因为他们
非常重要的一笔。其实我们没有并没有很吹捧，但是很多人可能因为容易接受的音乐肯定是那些旋律上耳
的
或者说比较正常的那种音乐。
对，就 你已经听习惯的那些风格，在那些风格上把它做得好听是你最容易接受的音乐。但是这种丰富了摇滚乐的类型，增加了摇滚乐的可能性的这种乐队，才是艺术性上值得我们去推崇的。
对，所以怎么吹都不过分。我觉得就像我知乎上说的，假假条是全世界第一支将所谓的朋克或者 grunge 音乐融合中国民乐或者是唢呐的这么一种音乐风格，就是在欧美乐队在尝试新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中国却得到
了
一个
答案，
也不是也是竟然是首先给出了一个答案。对，就是1975其实他们在配乐就是编曲乐器上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新的东西，他们只是在就是一张专辑里面做这个内容概念上面会有一些跟别的乐队不太一样，因为别的有可能就是打主打单曲啊，或者是怎么想着把单曲写得好听啊，或者拍 MV 拍得怎么好看啊。哎，但是他们作为一个27、28岁的年轻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在欧美乐坛独立音乐这一块来说是一个也是难能可贵的一张专辑。所以我们也是在过了一年之后还是希望能拿出来跟大家仔细的来说一说，跟大家再重新推荐一次。
对，所以我们本期分享的就是来自1975乐队的这一张当你睡觉时你是如此美而不自知。
OK，
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哎，
如果你对摇滚天堂什么好的建议呢，欢迎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新浪微博搜索摇滚天堂 ，QQ 群号80900063，微信公号摇滚天堂。
另外，如果你想来听我们两个现场瞎逼逼，也可以听我们直播。 直播时间是每周三周五晚上19点。
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多谢支持。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阿森。
哎，我是高高，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见。Stop being